你也解决了你的生命，但是你的心呢，还是在牢笼里头。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开嘛，你的心障碍太多嘛，还是出不了那个牢笼。所以很清楚，自杀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是还是在那个牢笼里头，只是变换一个形式而已，就是从这个笼子跳另外一个笼子，如此而已，他没有解脱，就这样。所以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的时候，是因为你我们又把东西再捞回来了以后，我们突然间变胖了，肥胖起来，我走不出去了，我们又捞回来了，那不行。所以要无所住，无所住就是你能布施，你能实现，又能无所住的时候，那么好吧，你能够做越多越好，你能够帮助越多人越好，你能够给很多人一些这个福分，帮助人很好。无论是你给人的是财施，或者法施，或者是这个无畏施，或者是如意施，你给的越多越好。但是千万注意，你给人家的是布施，人家的千万不要讲说我布施给人家很多，你看我是多么乐意帮助人，那光是这件事情你又把它拉回来了，拉回来你的心突然间就会被人肥大起来，因为你越想赚更多的钱来布施给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大施主，那你就会变成真的大施主。第二个施的施的施，迷失的施的，你是一个大施主，最后即使弄得自己变成一个大施主，失掉的失了，迷失的失了，就麻烦了。所以那个人是一个企业家，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企业家，有一位是菩萨，有一位可能不是菩萨，也许两个都是菩萨，也许两个都不是菩萨，那就要看他是怎么行持的。两个人都是在做工的，一个人呢可以往生极乐是上上品，一个可能没有办法。你要了解的，边做边骂，边做先心里面边埋怨啊，一会儿埋怨这个，一会儿埋怨那个，回家赚不了几个钱，又要骂妻儿，哎，不甘愿那么的卖走，啊，那边做出来过不甘愿，这个人的破心都破坏了，复杂了，你已经解脱不了了，障碍已经越来越多了，烦恼越来越浓了，那么这个。尘劳越卷越深，业力越障越来越多，业力越来越大，就是这样。所以我解释这个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我要特别把布施这两个字把它解释得这么清，这样清楚来看，就是要给各位讲，你只要看清楚，其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你可以布施的东西可真多，只要你能活着抚养于天地之间，可以布施的已经够多了。那当然你能布施越多是越好，但是布施的品质不在于多寡，但是越当然越多越好，那是你的发心，是不是？但是要注意，一般来讲你帮人家做裁缝你已经在布施了，你帮人家洗头发已经在布施了，你在做老师在教学生就在布施了，但问题常常就不是这样。做裁缝的人没有好好的做，回去他只是稍微用一点力就裂开了，那这个不认真，心有旁骛，帮人家这个做一些服务没有把品质做好，就把东西就把它拿出去卖了，让人家发生危险，像这些东西就不叫做布施了，你就纯粹只是黑花杂技呢，探你来给砸来就给砸来，那我不管结局是怎么样的时候啊，这个就不叫做布施了。我可以赚到钱，我只要进场我就可以赚到钱，我只要能够翻两番，那我就可以用一块钱做十块钱的生意，我就要钱赚进来就行了。他忘掉布施了，那个时候他就变成地狱的恶魔，他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他是一个大企业家，他是一个大的银行家，有什么不好呢？很好，他如是的经营，给很多人方便，他也得到了佛法的利益和合理的利益，所以佛法不坏世间法，你到哪里去佛经都是这么讲。 也就是因为佛法不坏世间法是圆满的佛教，所以藏通别圆，在佛经的讲授的一个次第上是最后讲圆的教理，叫圆教的教理，那就是法华涅槃时所讲的是这个教理。我对于法华经跟涅槃经，我一再的看，我才恍然大悟，你只有看原来的小圣的时候的经典，你比较不容易看出这个布施它的最后的圆满的意义是什么。你必须要到法华涅槃的时候才看得到，到般若的时候就看得到了，就是般若经金刚经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你用以后的原教的经再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证明它是这样子。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是负责的，是真如此的。我去参考了蓝怀瑾的金刚经说些什么那本书，他提到的是，其实布施有一个内施，内布施有一个外施，就是外布施。内布施就是我能放下的时候，那是内布施，那是见性的功夫。放下，注意，我们最常把放下解释错，说放下就是我放弃叫放下，不是哦。放下是我能做这件事情，但我能放下，这才叫真放下。你要了解清楚这个观念哦。我一样去工作，可是我对这个工作本身给我的一些负担，我会不介意，我放下，我还是没有成见的来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是我应该去做的，那是放下。我今天来做这个工作，假良啊崩还缓狼啊闷啊，我拿他的薪水，我应该接受他这个公司给我应该的规定，我照这个规定，我没有什么埋怨，我把这个埋怨的心放下来，并不是我不去工作，是因为有放下的时候人才得到了自由，有放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烦恼里头脱开来，智慧才会出来，并不是要你不要工作。我们说我一切都放下了，全部都放下了，就是叫无际空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不对的。那所谓的内布施是指这个放下，是指解脱，可是外布施呢，是指我们能够去实践慈悲喜舍，能够去实现慈悲喜舍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生命本身必须要去行动的时候才有慈悲喜舍，没有行动怎么会有慈悲喜舍？那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很多地方你看了说，这不是郑老师自己创的，是他的佛的教理是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修禅从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修到四禅，那一禅是透过觉观是离生喜乐天，二禅的时候呢，他也是透过这个静来生喜乐天，也是要生到喜乐去的。然后呢，到了三禅的时候呢，这离喜妙乐天，他离开喜，你得到了妙乐，是不是？然后到四禅的时候呢，那就是你离掉了那个乐，就是由舍而得到的这个自在，这个天，那是第四个舍，它由舍所产生的。可是在这个四禅修完了以后，要修的是四无量心，修完了四禅八定以后，要修的是四无量心，这是小圣跟大圣的共同的教理，都是一样的。你修了四禅，再修了八定，那就是四无色定。那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四禅八定修完，要修慈悲喜舍，那叫四无量心。修完四无量心那这样才完整。也就是人在四无量心以后修慈悲心，也同时也是修那个这个四禅的时候，也同时要修这个四无量心。所以人呢，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并不是把什么东西拿掉就好了，他必须是慈悲喜舍不断的发出来，他才有产生来布施的这个力量。啊，也正因为是布施，那再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唯识里头啊，这个比较深度的一个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因业力而来，我们因业而来，我们带着业力来，我们所要实现出来的布施的就是我们过去的业力，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来还债的。你有这个业力来，这个业力就会变成你的行动，那你是来还债的，所以它就实现出来了。可是实现出来必须实现的是布施，而不是实现的是来实现当大魔王来夺取的，而且是来实现的是来实现要把它转这个事成智变成慈悲喜舍的东西，而不是来再到原来的业识变成魔鬼的勾当。你要注意它的转动在这里。那好，我们的事业越好，也就是越赚钱越大，那就应该要布施，对员工要有更多的回馈。所以现在有企业家他是这样主张的，不要只拿到自己的身上来，到最后就是要回到员工里头去，而不是我来独占这个资本，不是这样子的。那当然那就看每一个企业的他的经营的一个哲学在哪里。那我们看得到是有这样子的企业家也积极的在主张的，除了在投资，除了在研究，那其余的东西啊，我们大家同享其利，他没有想占有你的，他没有捞回去的，他的智慧结合很多人的智慧的展现是共是出来的。这个时候可以把原来的业识就透过实现而布施出去，自己就解脱了。解脱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们越来越占有的时候就麻烦了，我们又卷进去了，这事情你要看清楚。那有一位我们的同学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每一个人到最后自己反正也带不走，我到最后我死了东西还不是都给别人拿走，所以我一样都布施出去了。我说不，那是你被人家拿走，你还是想要他，一直要到最后一分钟，你没有给人家，问题是你准你在这个地方出问题。富兰克林他怎么讲，富兰克林在他的传记里头这么说，富兰克林是一个素食者，富兰克林是一个西方的东方人，我不是讲，我是指他的思考方式很像西方的东方人。富兰克林呢，他说他要死的之前他这么一个反省，他说啊，我现在知道人生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也是到这么做的，他说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努力的去做一些工作赚一些钱，但是是正当的，是应该的，但是千万别忘了你工作赚了钱的时候要记得慷慨的跟别人分享你的成功，要慷慨的跟别人分享，然后拍拍手恬淡的走开。这是富兰克林的名言，我认为那是名言，他很像《金刚经》里的所讲的“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他很像的。那么讲到这里，我来讲几个例子，往下就比较容易了解。你看啊，我看了这个居里夫人，她是一个科学家啊。居里跟居里夫人两个人，他们很努力的研究镭啊，放射性元素。当他们提炼出来了以后，他们应该可以去申请专利的。他们很穷困，他们缺乏一个实验室，应该有去申请专利，拿到一笔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跟他们的实验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大主顾来了，就是美国。美国的医学会写了一封信给他， 他说听说你提炼出来了镭，又听说镭这个东西呢可以治疗肿瘤，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炼镭的那个技术也给我们知道，我们来炼镭，然后来做实验来治疗肿瘤。这件事情确实也知居里跟玛丽这一对夫妻觉得很困扰，是不是？他们应该要给他收钱才对的，是不是？不可以无条件给你，要不然我实验室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那你在居里夫人的传记里头，那是居里的女儿写的传记，那你看他那一段写像诗篇一样的啊，很真实。他两个人坐在那里讨论着，我们很需要实验室，也很需要改善生活，夫妻两个人这样讨论着。可是居里夫人却讲了，可是我们是科学家，我们的信念是相同的，科学的真理早就存在那里的，是我们把它发掘发现了而已。而科学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发现了真理以后，它去帮助人类去改善他的生活，他是研究科学的唯一的使命跟出发点。他说对呀，那我们怎么办？两个人说那我们就给他吧。所以两个人把那整个的炼镭的那个整个程式方程式记录都把它抄，以前可不是拿去拷贝就好，用抄的，抄了一份，然后把它弄好了以后用包裹把它寄出去了。寄出去了以后，两夫妻骑的两部那个脚踏车在乡间这样子散步。这一段像不像电影？这一段美不美？美。那你知道这些人他们是科学家，科学家的信念是在这里。我再讲几个小故事啊。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看到外国的科学家很了不起，我们不要忘掉中国也有很多科学家很了不起。我要讲的是沈立洋先生。沈立洋他已经过世了，他是帮孙运璇开刀的那一位医生。我要特别讲这个人令你动容的地方是什么，是那个时候十几年前，我呢也在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光电小组那边一起帮他们工作。我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当时呢就是要把光电雷射要把它这个想办法把它介绍到国内来生根的时代。从美国找来了一流的科学家，包括 Maiman 雷射的发明人都来，我们在清华大学主办了一个 Winter School， 都是我们国内的第一手的最高级的科学家来参加这个研讨，跟他们学习。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沈立洋医师。这个沈教授呢是每一堂都到，如果他那时候有开刀房，他那时候还没有封刀，他没有办法来，但是他一定来。没有来的那段时间他还会问，还要找他的讲义，这么认真哦。他问的问题，他是一个医生哦，他一直想要研究开发一支雷射的手术刀，因为他是脑神经外科的权威，他要自己研究一个雷射手术刀来开脑神经的。所以他很认真，对雷射的东西自己花了时间去研究。他问的问题都是每一个问题都会中底的。所以老外呢就问这个光电小组的那个负责人石大成博士，就问他说：“哎，那个人是谁？”他说：“哦，那个人我给你介绍，那个人是我们国家的脑神经外科的权威，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生，也是一位很好的教授，他要研究雷射刀作为脑神经外科开刀之用。” 他说哇，真不简单，一个学医的人对这个东西工程的东西他下这么大的功夫。然后他就问他，他就跟他补一句，你知道吗，他得了癌症已经差不多到末期了，但是他还是来。这外国人听了以后感动的，这样子的人你们国家的科学家都这样子吗？吓了一跳啊。然后看到我们这几年进步很快，不是这样，反正我不知道他是这样，是那么认真的科学家。我知道这一段，我了解这个人。后来孙林贤不是中风了，他已经封刀了，但是他还是帮他开，开了刀不久他自己也就往生了。孙林贤往生呢，要往生之前他对他的院长讲这样一段话，跟他讲，他说我这一辈子只是献身在医学的工作，做救人跟医学的研究，我没有为我自己留什么，没有，尤其是那么有名的医生没有留什么，所以我给你一个，我有一个请求，我的那个宿舍让我的妻儿多住几年，我顺便也给我太太找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活得下去，这是我的请求。各位，这种人就是菩萨，他的一点一滴的努力全部都不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样人是不是很傻，不，从头到尾佛所传给我们的道理其实就在古德里头看得到，经人里头一样可以看得到，有的我看过很多。有一个学校，他学校里头中午学生的便当经常蒸便当总是会丢掉，有时丢一个，有时丢两个，多的时候丢三个四个都会丢啊。丢掉以后呢，这个便当盒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过了两三天洗得干干净净的就会在学校的某一个地方出现，所以学校下定决心十方埋伏要抓人赃俱获，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人赃俱获，把小孩子给逮出来了。这小孩子逮出来了，问他，孩子你为什么要偷便当吃？这个小孩子自始至终只讲一句话，偷来的便当好吃。这些老师在那里研究，这个东西不就偷窃癖吗？啊，心理学里头就是有这种人啊，再怎么问都是这样。所以校长说交给我，我来看看。校长一问，偷来的便当好吃，什么也不讲。校长跟他讲说，那你就回去吧，有空我再找你谈谈好了，以后不要再偷了。这小孩子没有再偷了，可是隔了三天以后这个小孩子变了。看他第三天这个校长找他来的时候，看了这小孩子不对了，他快饿死了，不但没有生机，看起来已经差不多不行了，那小孩子还来上课。他问他，你怎么回事呢，生病了是不是？那小孩子不讲话，没有讲话，低低的头没有讲。这个校长把他的手伸过去抱住这个小孩子的肩膀，他只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孩子，如果你有困难，你连我校长你都不讲，那你要跟谁请吐，跟谁讲呢？那个小孩子哇哭了，眼泪像决堤一样哭了，边哭边讲。校长听了也跟着哭了，两个人都哭了。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工人，他出去以后两三天才回来，总是醉醺醺的回来，不高兴了就打我们，有时候也忘了拿钱给我，家里只有我跟我弟弟，他的妈妈是被他爸爸打跑了，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所以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只好去偷。那校长爹，那你到哪里去偷呢？不一定啊， 比如说到面包店，偷了以后被人家追，但是都是我去偷，我不准我的弟弟去偷。他说偷是一个坏的行为，错误的行为，是犯罪的行为。只有哥哥可以偷，你不可以偷。我没有让我的弟弟去偷过，啊，我也知道怎么偷才不会被抓到。但是，我偷一个便当，我就赶紧带回家去。他是国二，他家里还有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中午就回去，有时候回去他没有偷到便当，中午就没有吃。偷到三个的时候，那就发了，今天吃一点，大家都吃好一点，就是这样过日子啊。那校长听的，他自己也哭，小孩子也哭，哭完了。这校长怎么办？他说：“我告诉你，有一个办法，你辛苦一点，帮我做一点工作好不好？你每天下来有时间的时候，来帮我打扫一下。这里需要一个人帮我打扫，那我给你一份，啊，你需要，我给你一份应该给你的待遇。那这个小孩子有空就去帮他打扫，其实校长是都有工友帮忙的，但是。”其实这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但校长就是不时给他一些钱照顾这个小孩子，一个礼拜发一次薪水，不是一次给他，因为怕一次给他的时候他的爸爸还会给他拿走。这两个小孩子就这样子，就是这个小孩子到国三的时候，他第一志愿考上第一志愿的学校，这个小孩子呢，在国高中的时候练到高二的时候，他可以自然科的保送，但是他又来找这个校长，说：“那我可不可以去？”他说：“你要注意，你要找一个你稳当可以读完的才行。”结果他用考的，以工会的医学系考上工会的医学系，当时有工会的，他考进去。我们可能他如果在面包店被抓到，可能变成贼。可是。我们的爱人的爱心的布施是要去看清楚，不要要无所执着的时候才看清楚那个小孩子的问题，要无相的时候才能看出那个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只认为他是在偷，他很可恶的时候，而且他又讲偷来的便当才好吃的时候啊，我们马上给他写一个这就是偷窃癖，那就完了，是不是这样？这个小孩子可能还继续偷下去，是不是？那他叫做这个叫做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没有相而生这个心的，是没有着相而不实的。这样子的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你再来看看吧。当我们没有因为啊，在这个经文里头啊，你看他说须菩提。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那所谓不住色布施，你不要在他表面上所看的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布施。不住在你的声香味触法来布施，不是在表面上的你听到的话，或者是你闻到的声音或闻到的香味，或者是你为了香味，为了某种别人对你的赞美的声音来做布施，都不是。你要很清楚的，不住相去布施才可以的。所以，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不住着于对你自己不执着于现象，对于你所布施的对象也不能够执着于他那个色相，对你自己，你自己不能执着于在色相。身未触法也不可以对别人在判断的时候执着于那个色香身未触法，不可以的啊！色身香味触法都是不可以执着在那个相里头的，所以他说应该是不住于相的。所以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不殊，其福德不可思量。一个不住相的时候，它是非限定性的，福德不可思量。不住相布施的时候，你才真正达到了布施，才能够令他去注意那个无余涅槃，皆令入于无余涅槃 啊灭度之，对不对？你才有办法，否则你办不到，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呀、啊！啊，其所以他的福德是不可思量的。须菩提，于于因何？这几个比喻你就知道了。这个比喻这只是比喻而已。东方的虚空，你可以丈量吗？它就是这么不可限量的。那南西北方四维上下那样子的虚空，你可以丈量吗？不可以的，因为无相的布施也是一样，是不可以丈量的，也是不可思量的。所以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必须用这样来生这个菩提心。好了，用这样子来看，你的生命世界里头，你每一天都在布施，但是也有可能我们每天都在爬一些回来。不过，你生活所需要的，并不是说你所赚的通通要给别人，不是。本生经里头，啊，这个善生经里头，他就讲得很清楚。善生里头，他就告诉你，你的钱，你可以拿出一部分去布施的。你要一部分拿来孝养你的父母的，有一部分是拿来你自己等于做工做上的本钱，你自己生活上的资粮的。但是讲的并不是说所有都给的，所以你也要很清楚。问题是这颗心生了贪的时候才会生虫子，问题是我们无止境的贪婪的时候才产生这些问题。我们有了很多的刻板的印象，有一些啊住色身香味触法啊，能着相的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迷失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所谓妙行无助啊，它的美妙之点呢，其实它就在这里。它最后的一个结论呢，它只是告诉你说，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就是要照我现在讲的。这他就是如是心，就是如是去布施，就是这样，也就是如是去生活。布施本身就是生活，生活本身就是布施。布施不可以是我生活是在这里，然后我为了布施再去另外一个做一个布施。你这样来读佛经的时候，它才真正的透彻，才圆融。那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体会到说，哦，觉得你的人生越来越丰富。你觉得我真的做了不少，我养育了子女，我做了一些工作，对这个社会也有一些帮助，他是如此。我的舅舅，他是一个工程师，他这个工程师呢是主港的啊，到港口的港口啊，他自己也包过工程。他老了，现在年老了，有一天他还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他问我，他说，我没有像你啊，到你那边去听闻佛法，我有没有功德？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想想看哈、啊，我不太懂，你想想看，我这样啊，是不是对？我觉得我这一生，我足了好几个港。我做的港都做得很牢固，我赚了应该赚的一点钱来维持我的家庭的生活，跟我一起做事的人我都待他们也都很好。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回首我过去年轻所做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惭愧或者觉得对不起的地方，我只觉得我都是给别人的，考虑别人的很多。可是我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到现在我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些事情，我只是觉得那是应该做的。我是拿这件事情来问你，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功德呢？那我有没有功德呢？我现在这么老了，我能不能往生极乐呢？我说我足够了，足够了，足够了。但是你还是要念佛啊，他说念佛是要啊，念佛是，我只是想知道我这样有没有那个功德可以去啊。我说有功德，功德无量无边，是不可限量的。我跟他解释这个道理，所以不要看瞧不起自己啊，功德其实 就在这个地方很巧妙的流露出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你们应该都很高兴吧？我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都很高兴，说啊，怎么这么会这么丰富呢？但别忘了一定要念佛啊。